十四篇啊，这一个诗篇它相当的广泛啊，被人知道是因为保罗在罗马书引用啊里头的一个大的篇幅啊。啊，但同时也是他开头的那一句啊，也是常常被引用啊，在另外一个诗篇也有很相似的啊一个用法啊。所以在这个诗篇里面，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大卫他在中间说话的时候，他好像是拿了第一人称，就是上帝啊，他好像代表上帝说了话啊，就是他用我这个字啊，就是好像上帝在发出了一个旨意啊，或是发出了一段话语啊，其实他用这个方式呢是要指责啊，就当时世界的人，特别是当时在犹大地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心中的邪恶啊，他们心里面对上帝律法的藐视啊。人在整个诗篇的结尾呢，大卫又回到了他的祷告啊，就是他求上帝来拯救他们啊，他也安慰那些等候拯救的近前人啊，就尽管他们眼中就是看见的都是十分让人忧伤的啊一个光景啊，就是混乱没有公平，没有公义啊，但是大卫仍然深信就是上帝会很快就给他们提供帮助，也会很快给他们带来喜乐啊。那这个诗篇没有很多的争议啊，唯一的争议就是到底大卫在责备的是谁因为他大卫责备的很彻底，所以就有很多的学者啊，特别是犹太人的学者，就不愿意说这个是他们的祖先，就说他们就更喜欢说大卫是在责备那些外邦人，就是那些将来要来占领耶路撒冷的可能是指这个亚述人啊，巴比伦啊或是等等啊，或是波斯啊，希腊啊，罗马啊，就说啊都是指那些坏人啊。这里啊大卫是讲预言，但如果我们看罗马书，我们就知道啊，保罗在罗马书三章啊，你们可以自己翻啊，三章十到十八节他就引用了整段的话，罗马书就用了大卫的话放进去。您在十八节之后的十九节呢，如果你去念，他很明显说是指那些有律法的人，意思说这里说的这些坏人就是邪恶的人呢，就是不是指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而是指当时就是说大卫的年代，就是扫罗啊，或是那些跟随扫罗的人或是那些在国家做法官做这个百姓的领袖或是做一些祭司的人如果你说不看保罗可以吗？如果你不看保罗，其实你看整个诗篇的架构跟他等一下一些的内容，还是可以让你看得出他并不是在指将来的或是一些外邦的势力他更多是责备当时这个国内，就是以色列国的这个一种暴政他对真信徒的打压对真信徒的这种压制而不是对当时的什么，当时主要的可能敌人是非利士就是我们听过的什么哥利亚啦这些但是非利士从来也没有来管理他们了就是他们是侵犯边界但是没有达到就是作为他们的君王，没有这样的事所以这应该是指到他们自己人大卫在描述这个国家的就当时国家的这种悲惨我刚才说是如果是他们年代就是扫罗了的确就是从撒母耳记你可以看出扫罗的开始的时候他还算是谦卑，但扫罗一开始就是骄傲起来的时候呢，他就不能够容忍有一个挑战者就是势力的挑战者，就是大卫，那他就千方百计的想要去杀害大卫。那他可能认为呢，他人生 已经很完美了，就是多了一个大卫啊，他怎么样把大卫搞掉，他就会永远快乐，可能他就是有这种很迫切的心，怎么样都要把大卫除掉。但是当人陷入这种的狂妄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做很多很多无知的事情，对吧？其实我们人如果不谦卑，也会，就是也不用讲扫罗了，我们看我们自己也会啊，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只有一个缺点，什么都好，就只是一样不好的话呢，你会发现你会犯更多错误的啊，因为你以为你只有一个东西不对，你一直往那个事情看，而且你一直针对那个事情，你在其他很多你平常的这些啊说话形式上呢，你就放松了，但其实你还有许多许多的缺点啊，其实根本就不是只是一个问题啊，但人有时候就是骄傲起来，就是以为自己就只差一寸就可以做神了，就是跟上帝就只差一寸，但其实这个何止是一寸啊，这个是一个不可跨越的距离啊。所以那时以色列就因为扫罗，也是因为大卫，就陷入了黑暗了啊，就是有一个人叫大卫，但又碰上了有一个人叫扫罗，整个世界就黑暗了，因为扫罗不择手段啊，行就做了一切坏的事情，都是为了要对付大卫啊，所以就使用了很多这些不义的人啊，做元帅，做他的勇士，所以这些人有了势力之后，不单只是追杀大卫啊，他们也就是打压啊那些敬虔的人啊，就是那些相信上帝话语的人，或是就是愿意啊，就是对大卫可怜大卫的人，都遭殃了啊！因为国家是没有公义的了啊，当时就金钱的事情就消失了啊。所以如果你从这个缩影啊来看，我们就看我们今天，我们也不会是说指到世界了啊，我们也不应该把这个经文指到国家啊，因为我们国家也不是就是跟信仰无关的啦，这些统治者哈，所以比较能够跟这个经文有相似的地方就是教会啊，因为教会啊是上帝的家，教会里头是神的儿女，但是很多的教会呢，可能现在啊这一种邪恶的境况之中啊，什么叫邪恶呢？就是有许多假冒为善的人啊，借用上帝的名，说是神的感动，但实际上是他的野心啊，就用了教会的名堂来实现他的所谓的理想啊，他要做的事情就是上帝要做的事了。所以这个其实如果你要做对比的话，这的确是很怎么说，很悲哀的事哈，就是一个站在就是神仆人的位置上的人啊，他不单没有爱护保护就是上帝的羊群，那反而为了自己的野心啊，他要达到某一种的目的，他用不公义的手段来欺压那些单纯的人啊，他就使用了许多那些虚假的人，跟他一样的人。那当然如果我们真的看见这种情况，但愿没有人是这样啊，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还是可以从这个诗篇里头得安慰，因为大卫说他要在这个黑暗的境况里头仍然要继续的相信啊，因为他知道上帝最终还是要把他的子民从黑暗当中拯救出来。 OK， 那我们可能不会看到那种赤裸裸的这种邪恶啦，就是这种年代已经过去了，你说在中世纪啊那种就是主教啊那种神父啊就是欺压百姓啊，骗百姓的钱土地就是做到很触脸的啊，就是杀害人什么的这个可能现在只是在故事里面看见了今天去到教会啊，可能我们也就没有再看到好像有一个很明明显显邪恶的念孔在教会当中因为大家的确知道这个已经不能够再被这个时代所接受，但并没有说因为我们的文化道德改变之后 我们就省略了这一种的悲惨的结局哈。那其实今天多数的教会虽然表面看来都是很好的哈，就是有聚会的地方，有聚会的时间，有会友，有牧师，有什么什么，但是你从属灵的角度看呢，的确还是这种光景。意思说每个星期的敬拜，每一次的查经聚会祷告会，形式是在的啊，有一个时间点叫做敬拜，有一个地点叫做敬拜的地方，有一个形式叫做敬拜的仪式，但是在属灵上啊，却是冒神的名没有在敬拜上帝啊，人在里头啊，各取所需啊，就懒惰读圣经的人就来教会听讲道啊，因为听一篇道就可以少读三年书啊，那这讲员帮你就是先把一两本书都消化了，讲两个重点呢、啊，你以后就省得看那么多东西了就是来教会听到好像很敬虔，但是内在是空的，因为他是为自己可以懒惰，他为自己可以骄傲，他为自己可以比别人更好，他也来听，对吧？那所以这也是悲惨，因为里头虽然没有把这种棒放在年拱上面啊，但是的确还是同一个问题，对吧？你说讲台的信息啊，当然我想我们教会还是比较严格，我们还是要怎么样都要讲圣经了啊，怎么样还是要回到神的话语啊，就是。就算有一些例子啊什么的，但是还是得回来。当然我想如果你们有去过其他地方，我不说全部啊，但如果有见过的话，我想你也不会太惊讶，有一些地方的确是真的没有讲到的啊。他有一段时间叫正道，但是可能是15分钟啊20分钟啊，但是上面多数的信息呢要么跟圣经无关，如果跟圣经有关呢，也只是好像筛选的啊，就是这句话也没有上下文啊，就是用它来讲一个东西，更多好像是一种心理学的东西啊，就是心理治疗啊，你白天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神爱你，感受一下你被接纳，感受一下你回去就觉得心情良好啊，就可以继续过生活。可怜啊，我们见上帝的人何止只是这样求气啊，我们来到万有的上帝面前，怎么可能只是口袋里多了两个小铜钱就走了吗？对吧？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岂不是丰丰盛盛的吗？不然我们还能够做神的儿女吗？没有。所以就变成很多的教会虽然表面上不是这样啊，没有像这里说的啊这样邪恶，但其实他们是一直在剥削信徒的权利，就是一直把信徒的福分往后压啊。因为负责讲道的人、传道人不尽责嘛，啊，就是本来上帝预备的福分啊，这个礼拜要分了，这传道人说：“哎呀，懒惰啊，下礼拜啊。”所以这礼拜周末，这礼拜讲个故事吧。下礼拜牧师放假，后礼拜牧师生病。下次牧师又再重讲故事，因为怕你们上次没有记得，再讲一次，可以一直拖，因为从来都一直不实现上帝的牧养，对儿女、对羊群的牧养，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很悲哀的事情。时间一久，你就看出来了啊，其实不用什么很高深的。什么眼光理论啊，就是圣经都说了，你种什么你收什么，对不对？如果一个教会，我刚才早上也说了啊，你看一个小孩，他在众人面前的言行举止，他的穿着，你就大概知道他在家里是怎么样的，你不用去他家的，你已经猜到七成了，对不对？你看到大人比较会装啊，小孩不会装的，那你看他怎么说话啊，你大概就知道他在家里是怎么样的。所以你看会友，你就知道牧师是怎么样的啊。如果会有信主很多年，对神的话语是不重视也无知啊，就是不晓得神的心意啊，生活又不敬虔啊，就是把许多的事情就是跟他的生活分开啊，这些啊， 啊，可能很久了很久了还在问一些啊，基督徒可不可以讲骗话啊，基督徒可不可以这个啊，可不可以那个啊，可不可以吃血啊，可不可以这啊 OK， 我就比较有兴趣你的牧师是谁啊，可能你们会跟人家说我们没有牧师，我们有长老啊，可能是我是我的错，也是了啊。但如果你这样子做，我有责任啊。但是我相信我是讲了，不过如果你没有听得到，也是我的责任，也没错了。不过是啊啊，的确啊，很多啊这种不公义的事情，虽然不是跟钱财啊什么有关的哈，但是它是跟信徒的福分有关的，都一直啊被不忠实的人啊给剥削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像大卫一样，一方面啊我们要有信心啊，但同时我们也要悔改啊，就是上帝让我们就是堕落到这个地步啊，就是没有属灵的喂养了，其实是我们的错啊，是我们自己的错，是因为我们长期啊不在乎也不在意他的话语。如果你是一个很真诚很爱慕上帝话语的人，其实上帝一定有方式来喂养你的，就算你在旷野啊，上帝还是可以派乌鸦啊给你送肉去啊。就是你想当时在圣经里面那些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上帝还是可以用一个大石头啊把水送到他们当中啊，这很奇怪的啊，这个磐石都每次都会出现的，那会从天空降他们不知道的食物下来的。上帝是可以用神迹来喂养没有牧者的信徒，但是如果这个信徒是不愿意被牧养的话呢，他就永远是贫穷跟挨饿的啊，甚至最后上帝会派狼啊，派啊这些我们叫做雇工啊，来管教这些不愿意顺服不听话的羊啊。啊，所以我们先悔改啊，让自己啊再次的顺服，成为神所喜爱的羊群，顺服的羊群啊。我们也等候上帝啊为我们预备啊他看为合心意的牧者啊，那时啊我们就可以从啊这个敬拜啊聚会的当中啊，我们就可以得到啊上帝给我们啊作为儿女的这个粮食了啊。好了，所以讲回当时，就是这是大卫的光景了啊，但他是牵涉比较大，因为整个国家就是一个教会啊，当时是这样啊，就是整个以色列就是教会的人啊，所以国家就教会，这个君王就预表了就是基督啊来管理他的百姓，祭司也预表了基督来为百姓代求。如果这些都败坏了，这个国家真的是黑暗。所以大卫很就是很悲哀的开始是责备他看见的事，连结尾他就用祷告啊来交托。我们来读第一节吧哈，第一节他说，愚妄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哇，大卫你自己很好啊，总是讲人家不对。那大卫没有必要啊，大卫没有必要用在诗篇里面去高抬自己，去贬低别人啊。况且这是上帝的话啊，所以你就这样子接受了。大卫说：“愚妄人，第一句话，愚妄人心里说没有神。”的确是指当时的情况。什么叫愚妄人呢？啊，愚妄人不是 IQ 的事情啊，这个人很笨啊 ，IQ 只有20啊，不是智商问题啊。愚顽人呢是指到，就这是圣经的用词啊，就是指到一个人在上帝眼中是任性的啊，邪恶的，甚至是啊就是卑鄙卑劣的。意思说他呢常常亵渎神啊，他常常给自己许多的借口啊，不需要敬畏耶和华，让自己可以沉溺在各样的邪恶的事情上面啊，而不害怕被审判。所以这些人不是智商有问题，这些人是傲慢。原来这些傲慢的人呢，在上帝的眼中被看为是愚顽人或是愚昧人。OK， 他们是那些有知识、有权柄的人，但是是加上了 就是疯狂的元素在里头啊，骄傲的元素在里面。所以世界可以称赞这些人啊，说他们是天才啊，世界可以赞赏许多有一些成就的人啊，为卓越的人。但是我们看他们行事傲慢啊，看他们用他们的聪明智慧来嘲笑上帝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告诉我们，他们只不过在神眼中是愚顽人、愚昧人啊。所以我们要明白啊，就是藐视神啊，这个是比动物都不如的啊。当然我们不知道动物怎么想，我们不是动物嘛。但最少你看圣经啊，其实我像耶稣这样子说话也不是太夸张啊。他说飞鸟啊，是吧？上帝看顾飞鸟啊，就是野草、野地啊，野地的花，神给他装，就是美好漂亮的装饰啊。其实圣经有时把万有跟人做对比，虽然不是同等的生物啊，但是如果做对比呢，我们也应该知道它有一定的相比性啊。如果完全没有，也就不应该做对比了啊。只是第一个高，他意思说，如果飞鸟啊都能够把自己的需要交托上帝，何况人啊，人的需要上帝怎么不知道？耶稣的意思是这样。像你想一下，飞鸟啊，飞鸟虽然呢、有时会在你头上飞过啊，会留下一些东西你不喜欢啊，可能会来吃你的猫粮、狗粮啊，就搞到满地都是什么 ？OK， 他会弄一些你不高兴的事情，但是其实飞鸟最少对上帝还有一点的敬虔啊，博硕的敬跟人不一样啊，他不会去做礼拜啊，但是啊，我这只野猫不是野猫，邻居的猫，他会来我门口听讲道的。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来啊？他有时候我讲到在那边睡，不过他睡的样子我肯定知道他没有在听了啊。不过还是享受气氛不一定，我不知道啊。总之，圣经是这样讲。好了，如果一个人有灵性的人呢、他对上帝完全撇弃啊，就是该有的敬虔呢，其实他真的是愚昧啊啊，他的一个这种无知呢。不是在智商的啊，是在本性上的啊。所以每一个人呢，如果还有一点点的老实啊，就是诚实在心里面，其实他都应该保留最基本的谦卑啊。如果可以到愚昧的地步呢，其实他已经是完全就是忽略自己良心的谴责了。OK， 你看一个喝醉酒的人啊 ，OK， 我看过了啊，我同事啊。你说他喝醉酒，他说我没有，你说有，你看你走路歪歪，他说没有，没事没事，因为喝醉酒的人不知道的、你说啊，不要开车啦、没事的，你看我还不是可以吗、OK， 那你说你真愚昧啊，你这样出去你不单撞人，你也被人撞，你害人也害自己。其实那个时候呢，对你来说很明显了、你刚才说你有1000个记号表示你已经醉了啊，你这样子的这走路的这个样子啊什么，对，你可以有举给他。但是这个人他完全忽略这些的记号，对吗？他说没有，我走路啊天生就是这样的啊。你说啊开车怎么开的这个样子、我本来就是这样，我还合格的啊。那总之他全部都跟他推掉啊，都觉得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完全错的都是合理化的。你说这个人虽然是博士也好啊，虽然是你的老板你的经理也好，你只有一句话给他，就是你真愚昧，对吗？有那么明显的东西你难道还要否定吗？那这个其实，所以圣经讲愚昧的人其实就是这个原则了啊，就是人丢弃了最基本的谦卑。所以当你丢弃了这个谦卑，基本的谦卑，你会犯一切的错误，就是因为你骄傲。所以不敬虔的人常把自己放在这种情况啊，他们就会我们叫做随心所欲了啊，为所欲为了啊，就大胆的做尽他们想的事情啊，一切本来有顾忌的他们都觉得没有后果了，也没有一点的羞耻感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只能够说他是 好像那个这样子开出去哦，我说他就是一定要被撞了，不然就给警察抓。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人，我们知道他是要被定罪的。你如果上帝要让他能够悔改呢，上帝会给他还有一点点的谦卑。我们看到有些人他一些生活的东西如果有一点不顺利有一些挫折他会很在意的要快点去改这房子可能玻璃有一点怎么样就一定要换这个什么什么很讲究，很就是很细心的，就是要维持一个良好但在生活当中呢，上帝给他很多记号好像上帝有时给他一些的疾病给他一些看到一些的特殊的事情，好像本来医生说你剩下三个月，你后来去检查一下，你还有30年这样的就是本来是医生说没救了，后来突然间就说完全恢复健康他们竟然这些就看不见就说我很幸运就没了。OK， 如果真的都是用幸运来解释，我想这个医院就是娱乐场所了，就是说不幸运的人去，幸运的人就出来了也不需要医生，就进去里面转一转，看谁转得出来就好了。当然不是啦，是吧？所以很可惜连我们越看到这样的人，我们就越担心，因为他们越来越像那些没有办法悔改的人。他们缺的是什么？不是头脑，他们缺的不是知识，他们缺的是谦卑。就他们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完全忽视上帝作为的一个位置上，好吗？说回来了，当时的人是认识上帝律法的人因为他们是君王，他们是领袖，但是大卫竟然说他们是愚昧不是因为他们把国家管得不好，当然也是管得不好了，但是不是为这个原因讲他们，是说他们明明违背他们知道的律法，却认为自己是没有后果的。 OK， 愚昧人他不单是愚昧，而且他表达出来当然不一定说但是这个话在心里面，就是大卫说他们心里说没有神心里说没有神呢，不一定是无神论的意思有时候我就看到一些讲员就用这段圣经，就是说你们看圣经骂无神论的人，你要知道无神论是很近期才有的，你去查考人类的历史 ，OK， 每一个古文化呢，你第一个找到的就是祭祀的东西也就是说你能够找到什么玛雅什么，我们都讲这些都是古老文化，你找到的是什么？学校不是，都是神庙。都是宗教性的东西，一切的古文化你能够挖到的都是祭祀用的器具啦，献祭的图腾啊，什么什么一大堆，就是那些画在墙上的或者留下来的工具全部都是跟宗教有关的，就是人类历史里头就是无论在哪一个角落都是敬拜，但是只是敬拜错就是有的敬拜天，敬拜这个月亮太阳等等但是宗教性是普遍的，所以你不能想象当时大卫骂的是无神论，没有无神论的最早我们有历史根据，到了罗马年代呢，无神论是被人厌弃的，意思说如果你是无神论罗马人可以剥削你的生活的就是生命的权利就是说如果你公认是无神论谁都可以杀你，因为大家认为你这一种人天地都不留因为你连神你都讲没有，你真是笨到比动物都笨了，不应该让这个人活着，所以他们会把否认有神，虽然谁是神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是无神呢，其实是被厌恶的被社会所撇弃的人，我们早期的教会基督徒就给人挂上这个名字，所以他们被罗马人就是杀害，很多时候都是这个误解，因为他们来到我们的就是早期教会的教堂里头没有看到神像，他们就说基督徒是无神论，所以基督徒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他们是得罪神明的，所以要把他们，所以罗马人可以大量的杀基督徒，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对的， OK， 但犹太人是另外一个目的啊，犹太人是知道我们不拜他们的哈，不跟他们，我们是敬拜耶稣，所以他们淹了我们了，基督徒。但是罗马人不管这个事的，只要你有拜神他就可以了啊，你同时要拜拜这个罗马皇帝就可以了。那偏偏呢，基督徒不没有像，你说你拜神，他说我看不到东西。你们的神哦，我们神是看不见的啊、哎，无神论啊，肯定。OK， 好了，题外话回来，你知道这是历史啊，不是我说的啊，你去看。所以大卫不可能讲无神论，像这些人说心里说没有神是怎么样的啊？一个表达是吗？如果他们不是无神论，他们所谓的没有神是指什么 ？OK， 其实他是指一种。他们相信知道有神，但是他们认为神是不管事的，所以这个所谓没有神呢，可以用我们白话就是说神不会管的啊。这个我们今天就很多人会这样子说，对啊，你做一些事情啊、得罪上帝的啊，不诚实的，那你心里说神不管的啦，这样小这些事啊，他哪里得空管我啊，你就犯了。啊，因为大卫说你无知 ，OK， 人啊，如果以为啊，这做错事啊，还可以啊唱歌来安慰自己的话啊，就是让自己可以带着罪啊来到教会不当一件事情啊，照样敬拜，照样就是侍奉参与啊，做一切跟人家一样的事情，还指着神的名做这些事呢，这真的是我们说叫做。头脑不清醒或是说精神不正常啊，那大卫就说这种不，因为当时没有人讲这个字的叫精神不正常啊，所以大卫说这种人叫做心里说没有神啊，这是唯一有办法解释这个行为的话来的啊，因为不可能嘛，啊，一个正常人他怎么可以把上帝就是上帝就是在你面前你还可以就是光天化日的去做他不喜欢的事情之后好像他不知道这样啊，在他面前可以继续照常吃喝啊，继续就是过你的日子，大卫说你这个叫做心里说没神，明白吗？啊，所以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其实大卫不是在讲不同的这种说宗教啊什么，其实他眼前的只有一种人啊，就是以色列人，但是里头有很多假冒为善的人啊，他们其实早已经拒绝了上帝的权柄啊，认为上帝永远不会审判他们，因为他们一直做坏事，他们都觉得没有报应啊，好像都可以得逞，所以他们就跟自己的心说放心，没有神，或是说神不会管。好吧，那当一个人这样子的时候呢，大卫说他的结果是什么？他说他们的结果就是邪恶，而且行可憎的事，没有善行。所以这个是结果了哈，就当人心里面开始说上帝不管的时候，紧接下来就很可怕了。他不管审判，他就开始扭曲违背，因为他行可憎的意思说他。不分黑白的，就是喜爱的他就做了啊，连他结果就是让整个人啊变成是污秽的啊，就他的生命啊就被他各样的恶事给沾污了啊。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理解这个事，我们觉得罪是一回事啊，好像我们每个人的家啊都有一个地方是扔垃圾的，是吧？啊，有的是在厨房啊，有的是在你的这个厨的里面啊。我觉得瑞士的人的厨房有一个抽屉是放垃圾，这个的确是我妈很难接受的啊，因为我们是亚洲人啊，我妈会把垃圾放得越远越好，越远越好，她就很难接受啊。有一次她可能是到过你们的家，她就看到，哎，怎么你们那个垃圾桶就在你的洗碗的下面，而且一开出来扔完了又把它丢，又把它关回去，而且怎么可能在里面，他就一直跟我说怎么可以放在里面，怎么，我说没关系的，你都吃了人家的东西没事的啊。那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觉得垃圾就要很远很远的，要放到一个桶，那个桶要把它搬到外面去，总之越远越好，嗯，这个是当然我说亚洲了啊。好了， anyway，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 家里有一个地方是扔垃圾的，对吧？但是那个范围还是你的家。我们就常以为呢，我们的生命里头呢，有一个地方也是这样的，是放垃圾的，对不对？哎，我犯罪，哎，那是垃圾的事啊，放在那里，丢过去。哎，那个还是你来的，还在你的里面。你要知道，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没有垃圾房，也没有垃圾缸，也没有垃圾桶的，每一样的污秽都要解决的，它不允许累积，因为它一放在你的里头呢，无论放在哪个角落啊，所谓你画出来的叫做垃圾桶啊，它都要沾污你整个生命，因为罪它会感染啊。所以这些人他开头可能不会很明显啊，就开了一个小范围说，那我在圣殿我就是做对的事情了啊，但是回到家叫做个人空间啊，就画了一个垃圾桶在那里，这是垃圾缸啊，所以请大家不要管在垃圾缸里面的东西啊，只要我藏得好就好了。不会的，这个桶就开始泛滥出来啊，它最后会占据你整个人。所以结果呢，上帝说他们啊，就这种人，就是心里面觉得不需要害怕上帝的人，他们的生命就完全没有行善，意思说他们本来好像可以分出来做的事呢，其实结果上帝说一个都没有，一个善都看不见。你说有啊有啊，没有，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开始允许他的生命就是扭曲违背神圣的律法，所以这果效就让人没有办法再行任何神喜悦的事情，可以吗？啊，所以这只是一个比喻，不过你想一下啊，就是如果我们在工作上啊，我们常觉得我们在教会要公平待人，要公平待弟兄姐妹，对人要客气，那一到上班的地方呢，我们这个是讲效率的地方，是吧？啊，一看到人家怎么样就骂他，怎么可以这样笨啊，像猪一样啊，怎么可以这样懒啊，什么什么什么。我是讲效率，针对事不针对人。我想问，这是不是你的垃圾缸啊？你认为那个地方上帝不审判是吗？审判哦，管孩子的时候，哎，上帝啊，管孩子是我的垃圾缸啊，我怎么打怎么骂都是爱的，是吗？可以吗？上帝说没有啊，这一圈也是我的。所以如果我们有开始给自己这种空间，的确这个空间只有越来越大，它不会越来越小的啊，因为人是败坏的，他就会越来越习惯犯罪的事情，所以最终就是一点都没有了啊，就是都是行恶，没有行善啊，很可悲了啊！因为这些是唯一在地上啊有上帝律法的人啊，上帝本来是要他们向啊万民啊来见证上帝的美善，但结果行出来的都是啊，就是不单。跟没有律法的人啊一样，可能是更糟糕的啊。好了，继续看啊，我们来读第二节。他说：“耶和华
从
天上
垂
看世
人，
要看有
明白
的
没
有，
有
寻求神
的
没
有
啊。”耶和华从天上垂看，其实这个形容是比较奇怪啊，你说上帝怎么样垂看？垂看有点好像上帝弯个腰哈、啊，头伸出来，眼睛弄得很，就是好像聚焦一下哈、啊，就好像看一个小东西这样的一个意思啊。那你说需要吗？当然，我想大卫是用一种我们有限的理解啊，他好像在讲上帝是一个法官，他在审案的过程啊，他想要知道到底这个人做了什么啊，他就在眼前啊很仔细的啊，就是拿个放大镜，每一个证据啊都拿来看啊，小心的去检查。他说上帝这样子在天上看，你们在地上还哇，神不在了，神死了，神不管了啊。他说你不知道吗？上帝在天上他全部都看见啊。那一方面当他这样子说，他是安慰我们了啊，就是安慰信主的人啊，安慰那些敬虔的人。 意思说恶人常跟自己说，没有问题的，我们不被审判的，我们是祭司的孩子，我们是亚伯兰的后代啊。他们自己奉承自己没有好处，为什么？因为大卫说上帝在天上是垂看的，他看了，他不是听了，他不是听你讲，他看每一个人，他看完他就按自己的旨意彰显他的公义啊。所以当他把这个画面摆出来的时候，我们应该被提醒啊，就是要常常谦卑啊。虽然世界的人是常常用假冒啊来躲避上帝啊，但我们属神的儿女千万不要跟他们做一样的事啊。就刚才我说的，就是允许自己有一个空间，是我们说是垃圾堆，就没有人去管你的。OK， 我们不要骗自己啊。当上帝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诚实的来到他的面前啊，我们要祈求赦罪的恩惠。为什么？因为上帝已经看见，他说的，他已经看见了啊。你喜欢跟不喜欢也好啊，他已经看见了。所以大卫说，你只有一条路了，就是来求赦免。如果他还感动你，你只能够，你不能躲，你只能来啊。世界的人不会这样做了啊。所以他说，上帝把头伸出来，他垂看，他说他做什么呢？他说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啊。连大卫这样子讲呢，他好像没有讲到说行善啊什么，对不对？他指到第一个要素呢，就是如果一个人能够讨上帝的喜悦啊，不是因为他做很多事啊，他说第一他要先有明白。这明白是什么呢？就是对真理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我们说教导是很重要啊，不是因为教导就解决一切，教导是人这个就是操练成圣的起步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不兴趣读圣经呢，基本上你一定是在幼稚园留级很久的啊，意思说你不会，你出不来的，你一直在一个初信班，一直不会长进。你的关键不是 IQ 问题，你的关键就是学习认识上帝的真理。我们人当然不单只是满足于认识神的话，我们当然最后是要感受，要行出神的话来，这个没有错，但是开头是认识。所以大卫在这里明确的说，他说有一个生命如果是神所喜悦的，他是对真理有认识。所以上帝就在天上看了，说哎，我要祝福人啊，谁可以被我祝福啊？看一下有没有谁明白的。没有啊。所以当时的确啊，就是说这些所谓教律法的人啊，或是就是做法官的人啊，在神眼中叫做没有明白的啊。连一个基督徒如果真的是明白了上帝的话语之后啊，他有一个正确的也是自然的表现，就是他会寻求。什么叫寻求呢？就是寻求神的喜悦。你不可能明白之后呢你就停了，如果你明白之后你就停了，你应该是没有明白，因为你的明白不会允许你停下来，这是人的本性来的。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我们可能以为有的人是这样的了啊，他只是光就又用头脑去理解神啊，那他们不会用生命去表现，他们只是用头脑，因为他们是搞神学的。如果你用这句话来看圣经，就用圣经这句话来讲他们的话，其实就表示他们没有真的明白。因为上帝造的人呢是有这样的反应的，人的本性是追求美善的，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 OK， 你都是要美善的。所以不信主的人他们要钱，其实他们不要那些臭臭的纸，那些纸张没有意思啊。其实他们是相信钱可以换给他们美善，所以他们要钱，但其实他们最后是要美善。那如果你给他说好，我给你钱啊，但就是在一个房间里面堆满钱把你放在里面，他说有什么意思？不能出去，不能用，不能换他要的东西，他不要这些纸啊。对，所以人被神造的时候呢，是自然被神吸引的，因为神就是美善嘛，所以把它放在哪里呢？那个人都会走来找上帝的，因为上帝是美善。犯罪之后呢， 人的缺点，不是缺点，人的堕落就造成人去认错美善，所以人不会找上帝，但是人还是要美善，他就去找钱、找物质、找名望、找地位嘛，啊，去认魔鬼作伴，去认，就是去认错父亲了，啊，所以如果一个人他真的明白上帝的话，明白上帝的真理呢，他自然的有一定的反应，就是寻求神的喜悦，他就是会来到上帝面前说，我明白只有你可以给我生命，只有你可以给我满足，啊，所以寻求的意思呢，就是人会以上帝为他最高的一个福分，啊，愿意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给他，也满足于啊完全的依靠他，可以吗？那你说上帝用这个标准在天上看，他不只是看说啊谁有做坏事没有做坏，他就用这个标准，他说谁有明白的，谁有明白我话语的，再加上。谁会因为明白而寻求的？啊，上帝说没有，啊，所以到第三节呢，啊，我大卫就好像啊，就是好像讲述上帝很惊讶啊，就是啊，讲述一个好像惊叹的话啊，啊，我们前面啊他们都
偏
离正路，一同变为
污秽，
并没有行善
的。
连
一
个
也
没
有
啊，所以上帝检验完之后呢，他的结论是找不到啊，这个他们都偏离正路，意思说他们不单啊违背律法，因为律法是上帝的公义啊，连正路呢也是指到上帝啊给我们就是得生命的道路啊，就是透过啊遵守上帝的话能够得到啊神给我们的生命，他们连这个。也都离弃了，啊，所以结果呢，他们就变成污秽，啊，就是刚才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他们，啊，的生命就充满了自己的欲望，也被自己欲望所捆绑，啊，就再也找不到啊任何啊纯洁美善的事情。OK， 所以上帝就给一个结论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啊，这个。这是神的话啊，所以你要知道社会主义的人看到这种经文会很讨厌的，因为他们还是相信人的本性是好的啊，他们就会觉得我们基督教太过悲观了，哪里会没有好人，好人很多啊，啊你看啊彼此帮助啊，救一些不认识的人啊，今天你看那些医院里面的医生跟护士他们都是好人啊，啊我就不明白这护士为什么要给自己像做 tattoo 啊，那 anyway， 然后我记得有时候我看，你要这做护士，你也不好吓病人啊，就满手都是 tattoo 啊，就是纹身纹到这样可怕，我没病我都吓到有病啊，我还以为是什么黑衣天使来了，well, anyway 啊，这就是他们会认为人性都是很好的啊，不要用外观来审判人等等之类的，但是你要知道上帝的眼光。上帝从天上就给一个定论了 ，OK， 他说败坏不是一点点呢，不是一点点人呢，是全部。他说连一个都没有例外 ，OK， 所以又说回来了啊，上帝其实在这里呢，他是责备了这些虚假的啊以色列人啊，因为他们只是在肉身上做，就外表上做以色列人啊。然而呢那些被上帝保留，就是因为上帝的救恩啊把他们保留起来的啊，当然不会在这里包括在这句话里面了啊，这个话是讲到人的本性啊，是一个都没有一个行善，当然当你被重生之后呢，如果你愿意顺服圣灵的话呢，你是可以行善的，这是圣经说的，我们也经历过，对不对？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可以做那个本来我们不愿意做的，但是当你没有被重生之前，的确啊，你再怎么样做呢，在神的眼中就是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好吗？啊，所以大卫就在这里其实是针对这一些啊，就是有一个敬虔外表的人说的话啊，他不是把整个以色列都骂完啊，其实他这样子他也把自己骂进去了啊，他当然是说啊，这些寻求神的人呢，啊，谦卑啊，这个就是依靠上帝的人呢，其实他们是有善行的 啊，当然不是出于自己的本性，但是他们是有善心的啊。啊，来到第四节啊，刚才我提前说了，就是这句啊，这句话很有趣的，他好像上帝在天上很惊讶啊，好像他在跟天使讲说，怎么搞啊啊，我们读啊，他怎么说？他说他们都啊，不，第四节啊，我的这个电脑跑太快了，第四节，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靠耶和华啊。上帝看完了这些证据，每个检查完了，连他的结论呢好像很惊讶，他说怎么会这样啊，难道没有吗？因为他前面都说没有了，他都不是说他们没有一个明白的嘛。连他在这里好像就用一个反问句啊，说哇，人怎么疯成这个样子啊，没有，真的没有人要做好事啊，没有人彼此相爱吗？没有人要善待别人吗？都好像野兽一样啊，就完全的这个善良都丢弃了嘛。啊，其实上帝不会惊讶了啊，因为他不会被我们就是的行为给吓到啊，不会。但是如果这样子表达，的确是要叫我们惭愧啊。啊，有时这个我们跟小孩子玩，对不对？啊，也是小孩子调皮做一个东西，我们大人就装到很惊讶的样子看住他，怎么可以？哎，那小孩就会，当然他会笑啊，但是他也很不好意思啊，怎么把大人吓成这个样子？那做了什么事呢？是把地球炸掉了？怎么会这样惊讶大家？然后我们是捉弄他，我们知道他破坏有限啊，但是我们就是想要让他知道，你不可以这样子说。上帝在天上好像很惊讶，说哇，你们怎么会坏成这样啊？没想过啊。哎，当然不会了 啊！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句话，我们应该心里面很难受哈、啊，就是我们的恶竟然让上帝何等的在意跟忧伤啊！我们的恶竟然那么严重的违背了我们被造的目的，本来不应该是这样啊，才会叫上帝所谓的很惊讶了啊！连他后面一句话就说他们做坏事好像吃饭这样，就是刚才前面讲他们没有没有这种行善的义务了，就是觉得做坏事他自然的 OK， 吃饭就是每天做的事了。连他结尾一句话说不求告耶和华啊，大卫他又回到前面说的，就是人会这样犯罪呢，其实他的源头就是他心里说没有神 ，OK， 不求告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他心里不尊上帝为神为大，他不尊他为上帝，所以不需要祷告，不需要问他。上帝的律法啊，是教人认识什么叫好的、对的事情，是吧？啊，这些人就把他扑灭掉了啊，就不管了啊，把这个普遍人心中的这个对律法的认识啊，跟这个。就是行律法的功能都完全把它就是把它消失掉，所以他们就没有什么没有在行什么善事啊。所以大卫的意思说的源头呢，是因为他们没有把上帝当这是上帝，或是说他们把上帝的主权跟审判的能力呢啊给剥削掉，给否定掉啊。啊，另外这句话也让你知道大卫指的不是外邦人啊，因为这节叫做不求告耶和华，你不会去跟外邦人说你不求告耶和华啊，我从来都没求过耶和华。这节是求告耶和华的，这是他们不求告耶和华，意思说他们没有真的就是按他们该有的信仰去操练他们的行为啊。所以这些人其实是认识上帝要求、认识上帝律法的人，他们甚至是上帝高立的一些牧人，但是他们没有去行使他们的职责啊，就是牧养百姓，他们反而是吞噬啊，就是欺负啊他们应该去看顾的羊群啊，所以这是何等悲惨的事啊！在弥迦书是后来啊，弥迦是以色列南国要就是犹大国啊要被毁的时候啊。啊，弥迦也说出这个光景啊，不单只是大卫年代有啊，在南国要毁灭之前呢，我们可以读一下弥迦3章1-3节， 我说雅各的首领，以
色列
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义吗？你们恶善啊，恶善好恶啊，好恶啊，从人身上鹿皮，从人骨头上剔肉，赐我民的肉啊，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釜中的肉啊。这个比较像孙宁的餐馆啊，他在煮这个四川这个水煮肉啊，他不像不是在煮饭啊啊，你们知道他在讲人啊，这形容词了啊，就是这些长官他在剥削上帝的子民，是指着上帝的话啊，就是用神的名来做这些事情，百姓就沦为是他们的骨头上面的肉啊，就是这些皮下面的肉啊，就是他们等着啊来得好处的啊。你说会有这样的事情吗？会啊，米甲指的肯定不是外邦人啊，就是当时的以色列百姓。OK， 所以这经文也让我们看出上帝是十分不喜悦的啊，因为呢啊，特别是那些被分配有职位的人啊，就是上帝高立你啊，就是感动你啊，做啊带领者啊，就是不单是带领教会，可能也要啊牧养啊，用话语啊来啊牧养神的百姓啊。如果我们啊没有在这方面啊，就是尽忠啊，反而我们用残忍啊或是恶毒的心来对待我们的羊群呢，其实上帝是很恨恶这些事情。OK， 啊，这是题外话了。不过讲回来啊，就是当时这些人啊，就得罪了神啊，他们用这个方式啊来对待百姓，就得罪上帝。好，我们就来到了第五节，就讲到他们的审判啊。我们来念啊，他们在那里
大
大
的
害
怕，
因为
神
在义人
的
族
类
中啊啊，这他们呢，应该是前面那些不好的官员啊，啊，就是说，这些人在那里啊，在那里应该不是一个地方，那里就是他们的一个结局啊，因为上帝要审判，所以他们在上帝的审判面前呢，就是那里将要就是惧怕，意思是说他们没有依靠了啊。圣经也让我们看见了，上帝会常用惧怕来打击那些恶人啊，就是他们很放肆的做坏事的时候啊，连上帝会用惧怕来折磨他们啊，让他们一直不安啊，他们好像可以啊享受，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办法，因为他们心里面一直不安啊。好像利未记啊啊啊箴言这些啊，我就读一下，你们可以自己再查啊。利未记他说，我
要
向
你们
变
脸，
你们就要
拜
在仇敌
面
前，恨恶你们的必管辖你们，无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箴言，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贴上人家前书啊，五章三节，人正说平安安稳的时候，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
惨
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啊。所以第一个呢，是前面两节是说这些人会常常给自己怕啊，就是自己吓自己啊，因为他说没有敌人的啊，他们的折磨者就是他们自己啊，当然是他们的良心了啊，他们常陷入各种的担忧跟惧怕，为什么？因为他们啊是上帝要审判的人啊，连上帝要怎么审判呢？帖撒罗尼迦前书说，上帝要突然啊。就是出现啊，就是他们还在享受庆祝的时候啊，上帝就突然的让毁灭就临到他们的身上啊。所以这里就说这些恶人呢，他们不是慢慢被审判的啊，上帝会要用这个方式啊，一方面显出啊他们的这个报应呢啊不是一个自然的啊，好像命运中啊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上帝要用一个突然的方式显出这是上帝的怒气跟作为啊，不是老天爷什么什么了啊，就是直到有一个审判官的一种 啊，一种烈怒的一种表现在我们身上啊。那另外一个字呢，就是说，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当然了，他们欺负义人嘛，所以，上帝显露的时候呢，上帝站在义人的当中啊，所以一方面大卫是用这个来，就是来恐吓啊，就是来威吓这些啊不断欺压上帝子民的人，但同时呢，他也用这个来安慰依靠上帝的人呢、啊，因为他说，上帝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啊，因为他最终他并没有离开，啊，他的百姓，他要向全世界的人宣告他是我们的保护者，啊，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觉得好像上帝没有反应啊，哎，人家欺负我们，好像上帝没有采取行动，不要认为他离开了，啊，他没有走了，啊，他在的。他而且是一直不断的按着他的一个恩典的方式啊，就是不是按我们的功劳的啊，就是在你很软弱的时候呢，他还是一直的，就是把能力啊，啊，把喜乐，把信心啊，来赐给我们的。OK， 所以难处或是叫难处不解决啊，并不是检测上帝同不同在的一个指标。 OK， 在圣经里面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啊，也可以说是因为上帝在，神的百姓才有难处的啊。如果上帝不在，他们就尽管去作恶吧，那也不会啊，上帝不会介入的，上帝介入了啊，才会有苦难进到他们当中，所以其实是上帝在，只是很多时候他考验我们的信心，他也要我们学习谦卑悔改。 OK， 所以他最终要跟这些恶人啊，就是表现说，你们以为我丢弃了这些百姓，所以你们可以这样子欺负他们，他就说我没有丢弃他们啊，他们是我的族类啊。族类这个字有点特别啊，他也不是指什么血统之类的啊，就是说上帝就是分别单单属于他的一个类别，他不是只是好像啊都是某一个民族出来的叫族类啊，族类不大一样啊，就跟家就是跟我们说的民族啊这些观念不大一样啊，好像是上帝分别为圣的一群人啊，是叫做神的族类啊，属神的族类。好吗？好，来，我们来看最后第二节啦，第六啊，他说你们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啊。第一句话讲，这是上帝为我们伸冤的时候，就是责备这些作恶的人啊，他们已经很怕了，上帝就跟他们追究说你们做了什么啊？他说你们嘲笑啊信徒的信心啊，就是。这些真信神的人他们受苦嘛啊，但这些恶人呢就嘲笑他们说这头脑简单，为什么呢，都受苦了还在等，不知道等谁啊，好笨 啊，可能有时候我们也会被人笑啊，基督徒还祷告，你开始祷告通知一声就够了，对不对，没有就算了，就去争取吧，是吧，去问人，我给你介绍几个朋友啊，黑白不分的没关系啊，他认钱不认人的，去找他，他会帮你，什么祷告你还祷，这个时候你还祷，谁会帮你，真笨。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是人家的笑料来的啊，就很多人觉得我们有人，他们好像我们现在你们在瑞士我在法国了啊，如果你跟人家说你是基督徒啊，那大家都表示尊重啊，因为大家都认为呢你不是认真的，哎呀读那么多书还信教，哎呀肯定呢这是外衣啊，就穿着身上好看的啊，就好看嘛，就是一个人有宗教啊，礼拜天啊到教堂去，最少一个机会啊，就是社交一下啊，让小孩啊去教堂学一下德语啊，到教堂去最少穿新衣服也有地方给人家看嘛啊， 礼拜天都是可以穿新衣的一个合法的场合啊，开新车啊，嗯，结束了还可以去海边啊走走啊，湖边走走啊 ，family time。所以很多人不会认真你是基督徒的，我可以告诉大家 ，OK，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你坚持到什么地步，大家都认为你是那种浅浅的基督徒啊，就是啊，我上上教堂啊，啊得空就去旅行了啊，得空啊什么什么就不去了。啊没事做的就才去的那种啊，大家都很认同这种叫做教徒了。当他知道你为着要敬拜上帝，你可以走十几个小时啊，你为着要去瑞士讲道，你来回走十个小时，我告诉你，他们心里面开始就骂了，只是他们没办法骂给我听啊。当然第一他骂我也不会听，法语我听不懂，第二呢，凭什么骂我你又不是我老板他们心里面就觉得很怪啊！你现在开始，他们又问我说：“你礼拜天做吗？”我说我礼拜天三点多就起来，四点。你怎么起来做什么？太热啊！我说不是，那五点呢，马来西亚要聚会，有没有给你钱的？他们哪这样做啊？就算给你麻痹也不划得来了，这个除五就没东西了。他们就觉得就是这个是疯的。当然我是讲我的例子啊，因为我同事，但有一两个呢，他就开始很靠近我了，因为他知道，因为他也有信仰，他是天主教，但是他是认真的，他就开始跟我讲一些他家里的事啊，他女儿离婚啊，他的那个女儿那一天的前夫虐待他啊什么的，就开始跟我讲这些事啊，有时要哭要哭，我们一起啊祷告啊什么。你知道，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把表面信仰的人分了。你会看到身边可能还留着一两个，那个一两个其实是认真信仰的，你不出现呢，他也跟他们一样的，都是讲啊哈哈哈哈，就因为大家不会表露，就在人面前不敢表露他们的立场，是吗？所以我也不怕啦，当然我是外国人啊，所以他们也没办法对我怎么样啊，因为我也不认同他们的文化。所以我意思说，很多时候我明白啊，我们的执着啊，我们执着礼拜天要做礼拜啊，执着小孩要读经祷告啊，要祷告才睡觉啊，什么什么啊，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世人在嘲笑我们，但是没关系啊，上帝要责备他们，上帝说你们把我的儿女的信心看为羞辱吗？觉得好笑吗？觉得是无意义的这种迷信吗？今天你们明白了吧？他们是聪明的，他们坚持的事情是真的，啊！你们的傲慢让你们迷失了。所以我们的确啊，不需要因为人的反应啊，就算全世界就剩下你一个人，你还是做基督徒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天上有千千万万的圣徒都是打胜仗的，他们都可以支持你，你知道，所以你不孤单。你就算整个瑞士只剩下你一个人遵守神的话，你都不需要放弃的，因为历史历代从圣经里面我们已经看见有无数忠心的人已经走完这条路，他们进去了。所以这个路不是假的，这个选择不会落空啊。所以大卫教导我们啦，啊，我们要相信上帝啊，不仅只是管理万有啊，他也是我们的保护者啊。当然我们必须是谦卑的啊，谦卑投靠他的人啊。所以我们选择顺服上帝呢，在人眼中是无知可笑，但其实在上帝那里是最明智的，因为这条路是生命之路来的，好吗？而且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啊，我们也不一定要等到最后一天才知道这是真路。我想我们多多少少啊，在顺服上帝之后呢，就已经感受到安慰啊，感受到喜乐。所以你没有什么理由说哦很难啊，因为其实很多的体验是我们活着的时候就有的，虽然它不是到那个完整的地步啊，因为完整的地步要等到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但最少我们已经都有很多的证据告诉我们这条路不是虚假的，更不是迷信的，是不是啊？所以没有做的人不会明白的啦，也不要求他们明白了啊。不过你要信，你知道耶和华是你的保护啊。
这里说他是那些被嘲笑人的避难所，避难所啊。好，最后一节我们看完就结束了。来，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啊。这个最后一节好像大卫突然知道说，哎，是哦，这是一个祷告啊，不要骂人啊，给他就他又回来了。其实他真正求就最后一节罢了啊，你看他在这只有在这一节他求上帝啊，当然这也是他的一个信心了啊，就是他可以就是在跟上帝就是诉说哈、啊、他的苦楚之后哈、啊。他可以带着这样的一个得胜的心啊，就夸胜啊，仇敌的心，他来祷告。但是你要明白，他没有得到他要得到的，当时 ，OK， 因为他你看他前面呢、啊，他这样子骂这些人，你又愚昧啦，你们又怎么样，你们要被审判呢？不是因为他已经被保护了，因为如果他被保护了，第七节就不需要写了嘛，啊、嗯，所以第七节就让你知道前面那些话。其实不是因为他得到，而是他在祷告里面上帝改变他，他的那个信心不是因为他满足了他的肉体的需要之后呢，他才有信心，而是他在祷告里头他看见上帝的荣耀，所以他就知道呢，地上一切的这些世俗的攻击都必归于无有，因为耶和华是他子民的保护。你们明白我意思吗？那有时这个祷告文有点奇怪是吗？通常这种话应该放在第一节的，但有时大卫就给他搬到后面来啊，但他有他的目的了。不过我们做一个，我们是后人啊，我们也问不了他。不过最少你可以这样子有比较有理的去推论啊。你说哦，如果是这样子，就表示他前面的这些话呢，就不是因为他已经平息了这个困难，他才那么讲的。而是他因为愿意开口祷告，上帝就让他得胜了。当他看见那个荣耀 的一面、啊、他就能够责备敌人。到了最后一节他回到他的境况的时候呢、啊、他仍然还是求上帝、啊、按着他的时候信实、啊、来恩待他、啊、但是他已经不是好像、慌张啊，就是好像、无所依靠的那种、啊、他是带着信心啊，来求的啊，他说你的救恩要从锡安而出，啊，耶和华要救回他的子民，所以他是知道的啊，因为他已经经历了更高的事。那、啊、讲回我们今天的境况啊，如果用在我们的生活，有时上帝如果要考验我们的信心呢，他也会这样的。特别我们的弟兄姐妹啊，如果你有一些的祷告很久，总是没有被上帝所谓垂听，或者说你的困难祷告了很久没有解决、啊。但第一你要先问啊，这个东西对不对啊？当然如果也没有违背圣经的话啊，那你只能够说这是一个考验，对吧？就说你求一样东西它不是错的，但没有它你也不会死的啊。就是说你想要这个东西，但上帝好像没有按着你的要求来回应你的时候呢，那你只能够说这是考你的信心嘛啊，就很直白了。好了，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当你在这个考验就在等的时候就没有回答嘛，你在等。有时我们如果不谨慎啊，约束自己的本性呢、啊、你越等呢、啊、你就跑到另外一种的极端的情况，就是你的心就开始累积许多的埋怨啊，因为你不小心嘛，你口里是求，但是心里面呢每次就说求什么又没用啊，不要求了，你就开始把很多怨言放在心里面，放在里面怀疑是有没有听的到底啊什么什么 OK。 所以你无意识中你的心不是充满等候啊，就是已经堆了，开始堆一些不该有的东西，抱怨啊什么就进去了。当你这些事情充满心的时候呢，你就不合理的去否定本来对你来说是事实的事情、嗯、就是好像你经历过上帝一些很奇妙的帮助啊，你刚刚来瑞士啊，就是举目无亲啊，根本不认识人啊，或是没有，就是有许多许多讲不过来的许多的困难啊，哎， 一样一样，好像很奇妙的就完成。你那时你都一口咬定是上帝看顾你，现在你就不这样想了。为什么？因为你心里面充满抱怨了，所以你开始否定说没有了。那时是因为我年轻啊，人家看我可怜帮我啊，还好我妈把我生的长得不难看啊，人家不讨厌我。你就把这些功劳全部推出去外面，你心里就否认这些记号了。OK， 平常你不会这样讲，但是这时你就这样讲。因为你抱怨了，你就开始拒绝了。圣灵感动你说某某人来祷告，不要，今天心情不好啊。某某人去聚会，不要啊。你开始就对一个实际的邀请呢，发出一个实际的回应啊。就是以前你可能是没有听见啊，或者说太忙啊，现在是听见，但是你是用拒绝来对待的。你要知道这是很危险的，所有人最终灭亡呢都是这样的。Okay， 所以不要以为这个好玩哦，是这样的啦。以前我在家耍个脾气啊，爸爸就会来找我啊，就怎么样啊，不高兴啊，啊就可以给我买我要的，我就得逞了。啊，这一招不能用啊，上帝不能用，对不起，这招是人呐、啊。这当我们有这种性情开始躲避圣灵的时候啊，躲避他的感动的时候，我们也有可能就是最终我们会拒绝上帝的恩典。就是像那些人叫做他们忘了他们所尝过的天恩。这句话你听过的，在希伯来书嘛，他用我们中文来讲啊，就今天很口头的中文，就是呢你把天恩上帝的恩典尝过，就是放在口里，但是呢忘的意思就是呢你之后把它吐出来。你以为你吃了，你放了口里，但是你还没吞 ，OK， 你还在咬，但是最后因为苦难，你受不了了，你就把这些吐出来。当你吐出来那一刻呢，其实你就好像没有吃过一样，是吗？纵然你跟人说我洗过礼啦，好像犹大这样三年半跟耶稣在一起，肯定口里是塞了一大堆好处。因为耶稣每次行神迹啊、讲道啊，他都领受了。但是最后犹大为了就是他的利益，他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就把这一切全部呕出来。连他呕完出来之后，其实他就等于从来没有领受过了。所以基督徒，我们不能够允许自己啊，就是有一点点的忘恩的这种感觉，因为忘恩就是吐的意思啊。我不知道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吐，它就是否认的意思，就是它是 negative 的作用的，就是它是我们说就是做数学了啊，你放一个负啊，全部东西都变成另外一边去了。忘恩就是这样的，它不是忘记的意思，忘恩是把本来该是的讲成是不是的。它是何等危险，它就是吐。如果你会忘记我讲，我就讲这个，你应该会记得，就是它把你吃的东西呕出来。所以任何人要战战兢兢，是我们今天都吃都吃都吃啊，上帝给我恩典啊，我已经吃进去了，领受了，感谢主感谢主啊。但是如果我们允许我们的胃里面有一种菌叫忘恩罪菌啊，它一发挥功能的时候，全部从胃里面出来，人就没了。神许可这个事的，我们不要以为不。你看圣经，以扫也是这样啊，雅各的这个哥哥啊，以扫啊，在旧约啊，你在新约哇，以前那个扫罗王也是这样啊，在新约就是最典型的犹大也是这样啊，还有很多了啊啊，所以我们今天应该跟自己说，我又软弱。但我不能让我的心被忘恩就是滋长，忘恩是一个菌，它会让我们的胃反出来，就是反胃啊，就是把吃的就倒出来。那如果我们已经到这个情况了，听也听不进去，也不愿意悔改，也不愿意祷告，怎么办？那上帝还是要救我们，他会怎么做？那他如果他愿意的话啊，其实他不会在这个时候，在我们的心没有预备好的时候给我们要的东西的，你知道吗？可能你现在跟上帝说你给就给，不给就算了啊。你可能来到一个地步，你跟他说我要这个东西怎么样啊？ 你满足我，我们就和好如初，懂吗？上帝知道我们在想什么的。你想，我们正常人啊，啊，就一般人，你如果去申请一样东西，你申请了被拒绝，你申请了被人家拖延、拖延、拖延，很多时候都一直这样子啊，让你失望的回去，让你有一天呢，那个人给你了，你会怎么样？你会很喜乐、很喜乐，抱着他哭吗？哦，可能你会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心里面呢，那是高兴不起来，是因为你里头有很多苦毒啊，是因为之前的这些拒绝呢累积的，所以你很难在接受这个好处的时候能够带着感恩的心来回应。你可能会跟自己说，碰巧今天遇到了另外一个人，碰巧今天心情好，碰巧天气好，你归成碰巧，或是你会认为可能上帝就把那个剩下的才给我，早早跟他要就不给我，是不是啊？现在给了我一定是不好的，为什么好的拖那么久？你没有办法在就没有在预备好之前呢，你的心灵因为有了其他东西在里面了，所以上帝不会给你的。当我们的心灵没有谦卑顺服下来之前呢，他的帮助是迟迟不会来到的。如果他真的是要救我们的话 ，OK， 因为如果他再给你呢，你又犯了亵渎的罪了，因为你拿了，但是你里面有菌啊，所以你会反出来的，啊，你会用就是那种怎么讲呢，就是不满的态度。我举一个例子啊，有一个学生，这是真的啊，别我老是讲故事啊，有人觉得是不是真的？这学生来的啊，他来法国，他法语不行的啊，他只是来什么交换三个月那种，所以他也不学法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什么都没预备就跑来了啊，就要来上课，那房子也没有什么什么，那所以就找上我们教会了，我们团契了，因为我们是华人团契啊，那就告诉我们他。没地方住啊啊 啊！已经开课了，也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办？很惨，很惨，很惨。好了，我们就说啊，跟你祷告，也帮助你介绍人啊，什么什么，啊，很奇妙的。他星期一就有人找他，给他房子，啊，他就找到一个房子，而且就在学校附近，很靠近，走路也不是什么要求。你知道法国租房很麻烦的，又要担保，又要什么什么一大堆。哎，那没有啊，就说好啊，三个月，三个月也可以啊，没问题。哇，特别奇怪啊，就全部。所以他第二个礼拜来就一直哇，很高兴啊，跟我们说感谢你们的神啊，你们很好啊。对，人家说哎，这个人会不会信耶稣啊？哈，这找到房了就信主也不错了啊。OK， 然后我们都觉得他很高兴啦，那天就结束了。再隔几个礼拜他还是会来啊，但是慢慢的看他脸上又不同啊，脸色变了，什么事啊？哦，这个房没有那么好，楼上很吵，哦，开始埋怨了，开始讲到好像天堂这样，现在不是了，楼上很吵啊，这个水啊常常会漏啊，哎呀，其实楼下也很多人呐，啊，环境不安全呐，啊，我不再讲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啊，就是你明白吗？你里头有东西的，什么宝贝进去啊，你都呕出来了，而且你还要加了一点料才呕出来，你会用不敬的态度来回上帝的。OK， 因为你不带着真实的那种情感呢，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被试探啊，就会把上帝的美善讲成好像是上帝的诡计这样，就是他好像要捉弄你这样，给你白高兴一场啊什么。所以我知道的就是上帝不会给的，因为他不想我们再犯罪啊。所以但愿啊，我们可以在这一点上面明白啊。就是问题从来都不出在上帝的能力的，啊，是出在我们还没有被预备好，有一个正确蒙恩的一个态度，啊，所以如果我们有一天啊，就觉得等到很失望啊，啊，什么都很失望啊，啊，就什么都，哎呦，看到什么都觉得世界末日啊，很灰暗啊，没有希望。如果你真的是这样，我大概可以告诉你，你已经。不正常啊，我意思说不可能的 ，OK， 没有人会什么都很失望。你最少，你再怎么样，你都要围着地球还在转，围着一切的运作啊，围着你的身边的人啊，你的 家人啊，你的各样啊，身体的健康什么，这些都是神的恩典。失望什么？就那一件事你就全部灰色吗？不可能啊。如果会这样子想呢，就表示说你已经进入了另外一种的，就是不真实的情况，你骗你自己了。就是你不是因为得到跟不得到东西了，你的那种失望感是从你跟上帝关系的这个疏远而产生的一种，就是迷失啊。OK， 它是一种情感的迷失，所以你就开始好像什么东西看来都是灰暗这样的，但其实上没有啊，就只有一样不好罢了，或者只有一样没有满足你，其他好得很啊。上帝每天都看顾家人出入平安什么，是吧？那就一样，但是我们是因为跟神的关系，因为长期埋怨嘛，疏远了，所以我们就开始有这种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什么东西都帮不到我们的，因为什么进来都会被我们否认出去。所以唯一的就是一个祷告，一个谦卑的祷告就够了，一个真诚。我在说啊，不是祷告，也不是人家为你祷告，是你自己这个谦谦卑卑来到上帝面前，像一个做一个人的位置，不要霸道啊，也不要在上帝面前就是怎么样，就是谦卑的告诉他你的需要，也承认啊你需要与他和好，也只能够在祷告里面我们重建你什么关系，也只能够在祷告里面呢你预备你那一个接受恩典的手，就是信心。上帝要给你，你都没有手接受啊，因为接受恩典的手就是信心，你信心都跌到哪里去了，对不对？所以需要祷告让你的信心被重建起来，以致你这双手可以再一次的接收那看不见的恩典，你会明白的。到最后给不给啊？你也知道了，已经它没有一个关键性啊，因为关系重建之后呢，上帝给你当然让你更加的喜乐啊，但如果上帝不给你，你也知道他有更好的预备，或是说他已经给的就是最好的预备，就是这样，好吗？好了，我怕我们可以，当然这是应用了啊，但不一定每个人身上都有啊，只是说大卫的心情当时在这种就是特别紧迫的情况之下，他的一个祷告虽然跟我们不大一样，但是最少我们可以从生活当中的不同的处境啊，我们的苦况来做一个连贯，以致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祷告文得着教导，得着益处啊。我结束了啊，就是大卫讲西安，其实我们也明白就是圣殿的意思了，所以西安是基督救恩的预表啊，就是说上帝答应要在那里听他们的祷告，上帝答应在那里要与他们同在，因为西安有约柜，所以当大卫说救恩从西安出来，就表示说大卫从来没有认为他的救恩会跑到别的地方去，他在逃难的时候他还是仰望西安，因为他知道救恩只从上帝的应许那里来的，好吗？连他第二句话说耶和华要救回啊，被掳的百姓啊，这个被掳啊，我先解释，是这不是后面的那个被掳到外邦的那个意思啊，因为哇有人是这样解释了，但是这里如果上下文呢，你可以说基本上扫罗做王的时候呢，其实对教会来说就是被掳了啊。你们听过路德讲过一句话吗？就是被巴比伦奴役啊，意思说当时天主教也没有巴比伦嘛，他就是说天主教把教会给奴役了，那他当然他把天主教讲成巴比伦了啊，所以他们的表达有这个意思啊，就是你还在你的地方，但是呢因为这些做头的这些管理教会的人是不正义的啊，就是离弃真道违背神立法的人，所以呢他们好像让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呢做了奴隶啊，就是我们不再自由的啊来敬拜我们的上帝，而且我们好像被他们管辖，要去服侍他们的这种 啊，就是邪恶的这种要求跟欲望，啊，就是好像做了奴仆这样，啊，所以上帝就要来释放这些被奴的人，啊，把他们救回来。OK， 所以这是对当时受苦的人的一个安慰跟确信。所以结尾他给他们一个鼓励啊，就是他说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啊欢喜啊，就说到最终啊的情况啊，啊就是苦难最终啊对我们来说了啊，最终的结局是喜乐的，就他不会永远，上帝不会许可教会永远一直在受苦的，因为他的受苦是有他美善的旨意，所以最终如果他是上帝，他的旨意会成全。所以你今天无论怎么样，你说看不到头的苦难了，你都要知道，如果上帝还是上帝，他的旨意不会改的，就是你得救恩的旨意不会改，所以你还是能够相信，你就算这一生走完了，他还是结尾还是喜乐的，啊，要进入那个就是完美喜乐的一个国度。OK， 所以天国不一定要在地上实现啊，我们不强硬跟上帝说我要看见，而且我要现在看见哈，啊。有很多基督徒跟上帝祷告，就说上帝啊，希望啊，你就在我活着的时候回来啊。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因为我们怕死哦。啊，你现在回来，我就不用死哦，我就马上可以进天国啊。有死很可怕哦。我说你好自私哦，就上帝为了你一个人，以后的人都不用救了啊，就是因为你怕死。如果上帝他还想救你的子孙呢，是吧？哎，总之哇，就很多人觉得如果现在不给我天国我就不能信啊什么的，不是这样的，那个，上帝应许我们的是那个结局是好的，有时在今生就实现我们感谢他，但有时他没有在今生实现，我们还是盼望啊，相信啊，这个天国不会失落啊，不会就是好像一个骗局啊，有一个坚定的心啊，来走这个天国的道路，啊，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走天国会走天国道路啊，会遇到苦楚啊，但是这个盼望呢，就是天国美好的盼望，会好像在这苦难里头加上了啊一个喜乐的元素啊，虽然他没有改变苦难啊，但是他给我们一个新的因素啊，调和了我们的苦楚啊，就是你是苦，但是你不会很苦。因为你有盼望，是吧？没有盼望的人，我们说那种的苦才是地狱的苦啊，就是在地狱里头的人受苦是永远没有盼望的，因为他连死亡的盼望都没有，他不会死的。但是我们今生，我们知道再怎么样，死亡之后一定有永生，所以这是我们最最最能够抓紧的一个安慰来的。好不好啊？好了，我结束了哈。无论怎么样，我就把整段经文再次给大家啊，你们可以自己看。我想不一定每一句话都会对你说了哈，但是如果有一些话语对你有感动啊，也你可以回应上帝啊，就短短啊，你跟上帝说谢谢你啊，或是我愿意跟随你，我愿意顺服你啊，给我力量啊，再次回到你的面前。啊，等等啊，这是我教给大家了啊，好吗？啊，我就给你们一点的时间啊，如果你们要自由的回应啊，最后啊，我再做一个结束的祷告。